西班牙不止弗拉门戈，西班牙不止奔牛节，西班牙不止海鲜饭，深入西班牙不止巴塞罗那。
欧拉你好，新一期的不止巴塞罗那。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埃及，前面有一期节目里也提到过了，几个月来一直是想说一说，但是呢自己理不出头绪来。其实今天 也没理清头绪，但是呢总觉得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，到年底了。我总结吧，我理不清头绪的原因可能就是在埃及的那15天很穿越。你前一天在潜水，你不觉得40度气温有多高，之后呢同样的温度，我在国王谷的时候就几乎中暑了。比如说在度假村吃吃喝喝的游泳啊潜水啊，哎，到处是绿地啊，到处是树啊，然后等你坐上车前往下一站，出了那个度假村门的时候，才发现度假村里的花草树木其实都是假象，外面寸草不生的沙漠才是真的。那你这一向看着海里的珊瑚，看着鱼，哎，看着鱼在你面前真切地游过之后呢，你又到3000-4000年前古埃及的法老们的墓里边去，所以就是一种很变幻的感觉，很难梳理，是因为这个吧，就是时间上空间上在不断的变换。我总结出来吧，就是我不太习惯穿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今天我得假装穿越一下，来说说古埃及的两位大神，因为特别想说他们俩。古埃及人相信万物有灵，古埃及神多，神们的关系也乱，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神长得都特别像，穿的也一模一样，这是我给他们总结的。不说别的神，今天就说最有故事的、最突出的，叫 Osiris， 就是俄西里斯，他就是冥王，就是咱们说的阎王爷。他的样子呢是头戴王冠，手持曲柄杖和拂尘。如果他是绿脸，表示他是复活了的俄西里斯，如果不是呢，那就还没复活的。我们想着阎王爷是不是觉得样子很凶恶，正正相反，他的样子啊就是很帅。他的故事是这样的，说俄西里斯的妈妈是天空之神，爸爸是大地之神，他爸妈创造了世界。那你就能想象他一出生就是众神之王。问题出在他有个弟弟，他弟弟叫赛特，赛特就很嫉妒他哥哥。某一天赛特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，并且准备了一口精美的棺材，说哎，谁能躺进去正好就送给谁啊。当然只有俄西里斯正好躺进去，赛特一看，哎呀，得逞了，然后封上棺材就把俄西里斯沉入了尼罗河。哎，俄西里斯他有个伟大的妻子，这个妻子也是他的妹妹，这一家人真乱啊。这位妹妹兼妻子就把俄西里斯救回来了，但是弟弟赛特又把刚被救回来的哥哥偷走了，并且大卸14块，而且把这14块藏到了埃及的各个角落。你说这得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？就说这位大神吧，也太老实，先是乐乐呵呵的躺棺材，然后又安静的被大卸14块。总之吧，传说不能太认真啊。我们再回到这个传说里来，俄西里斯被大卸14块之后呢，其中一块正好是他的那个部分，然后那一小块肉就被扔到了尼罗河里。巧的是扔到河里的时候正好被一条鱼给吞了。这条线咱们先埋伏到这里。再说俄西里斯的妹妹兼妻子，她花了很多年才把老公给拼凑起来，才找个大概全，然后就发现最后只缺老公的那个东西。哎呀，真是急煞人，怎么办？然后老婆就给老公安了一个木头的，虽然是木头的吧，但是人家是神嘛，所以就不影响生孩子。俄西里斯就和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叫荷鲁斯。荷鲁斯长大以后继续帮他爸爸找那个东西，然后呢就在尼罗河里找到了，当然是在那条鱼肚子里了。好玩的是这条鱼，他说哎，我可以给你呀。哎，你说那么多年他怎么都没消化掉呢？反正他就说他跟荷鲁斯说，哎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给我封个神。看起来这条鱼是在尼罗河里油腻了哈。荷鲁斯嘛，为了他爸爸的那个东西，那就只好封神咯，然后呢就把他爸的这个东西给拿了回来。他爸 俄西里斯终于全身而退，我觉得他是不是？当然，这是我个人觉得，看尽了人间冷暖呢，对人是很失望。说行了，我也全了，那我就走吧，走了，当阎王爷去了。如此呢，就做了阴间大司法，古埃及人能不能复活，就看他怎么审判了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整个古埃及神里边比较曲折的。你看，它里边有嫉妒，有谋杀分尸，有阴阳两世，有莫名其妙的怀孕生子，还有要封神的。因为俄西里斯是阴间的判官，所以啊，他基本都会出现在所有的法老墓中。那我们在参观卢克索的帝王谷和王后谷的时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每一座墓里边都能看到这位绿脸的阎王爷。因为所有的法老王后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俄西里斯的终极审判，然后复活，然后过跟现世一样的生动的生活。可是啊，这些渴望复活的法老们一定不能想象，他们的墓如今呢被一个一个的挖开了，被研究，他们的木乃伊被展览，墓地也被无数人参观，而且还收费。你说这怎么复活呢？说到收费吧，就是国王谷一张门票大概是不到3欧元，2.5欧元这个样子，就可以看，我觉得是可以看几座，但是我忘了是几座。但是有的像图坦卡蒙墓，它虽然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很小很小，但是是另收费的，因为名气在外嘛。像赛提一世的墓也是另收费的，因为它又大又漂亮，是国王谷最大的墓。你走进去的时候，觉得啊，一个墓可以华丽到这个地步啊，就是不看你是不能想象的。王后谷也是这个价格，但是一张票基本上可以看所有的王后的墓。这次去卢克索正好赶上奈菲尔达利的墓开放，这是王后谷的第66号墓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埃及最近一些年不停的有恐怖袭击，所以它的旅游业下滑的特别厉害。国王谷啊，缺钱。那这个66号墓，奈菲尔达利的墓地就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了，因此你就能想象这个墓得多漂亮，因为得靠它赚钱呢。奈菲尔达利中文翻译就是尼菲塔利，国王谷的66号墓，你自己可以谷歌一下或者百度一下，因为我试图把它描述一下的时候。我觉得根本语言就是无法描述它的那个颜色，它的这个壁画的精美。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这简直就是昨天才画上去的样子，非常非常惊人。这张门票也特别贵，是50欧元，而且呢只能看5分钟，所以我们两个人进去100欧元，5分钟就没了，挺心疼的。但是呢，回头一想，觉得值。奈菲尔达利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后，据说拉美西斯二世非常爱她，有诗为证。诗是这样的：我的爱是独一无二的，世上没有人能与她媲美，她是最美丽的，她经过我身边，就偷走了我的心。这可是3300年前的诗啊，而且这诗不是祭祖的。它是一首真正的爱情诗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浪漫。如果你要去百度或者是谷歌这个66号墓，就是奈菲尔达利尼菲达利的墓的话，那你可以顺便看一下她丈夫拉美西斯二世，特别有意思，一个非常伟大的帝王。他在位的时候正好是中国，正好是处在商朝的时候，这位帝王签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份和平条约。但他本人特别喜欢大兴土木，喜欢高大上，把像都做得最大最大，把这个神庙要做到最大最大。他之后吧，古埃及帝国就开始走下坡了。其实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，盛极而衰，这是每一个文明必走的曲线。可是有意思的是，你回头想想，那个时候的中国殷商时期，咱们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想复活的帝王们想不到这一切 盗墓掘墓自己的墓地成为旅游景点的这些身后事，我估计他们也万万想不到，如今的埃及已经是个穆斯林国家了，跟他们当年信奉崇仰的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今天看管他们墓地的人都是以安拉为大的，而且这些看墓人总是在这个伟大的帝王画面前索要小费，只要你给的够多，他们就允许你在墓室里拍照。而且就算 Nefertari 这样的被重点保护的墓室也是在劫难逃。有一个看墓人吧，就特别搞笑，因为每一个墓室里边都会被索要小费，然后其中有一个就特别过分，他呢要了一份他的以后，然后又跟我们说能不能再给我同事一份，他说他同事今天那天生病了不能来工作，由他代理一份小费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好了，不说那么多感慨了哈，再来说另一位大神Ra，中文翻译成拉，因为咱们中文里没有舌音嘛。他的形象就是总是头顶一轮金色的圆盘，传说中他由黑暗和混沌的原始状态中凭空出现，也就是说他就是古埃及的一个 Big Bang。 据说他用自己的精液创造了古埃及人，这听起来总归让人有点不舒服吧，古埃及人就是他老人家自慰的产品嘛。所以这么一想，我更喜欢女娲。在古埃及的神里边，拉是很重要的，他是一切之初始，他是埃及的太阳神，创始之神。而且他有三个分身，因为就像咱们的太阳一样的嘛，朝阳、正午的太阳和夕阳。而且这三个分身还各有名字，我都忘了，都记不住了，这里也不提了。据说不是据说哈，据记载是有据可查的，古埃及的大祭司在日出之前要在拉的神像前帮神像来一次手淫，以迎接日出。想象一下这场景，光头大祭司穿着纯白的半身裙，敬仰地为神像手淫。接下来吧，我来把古埃及的历史年表和中国同时期的做一个极简的对比，这样咱们就有个大致的概念。从古埃及的早王朝开始说起，它的第一个王朝是公元前3100年，是5100年前了。之后呢，经历了九个王朝，这九个王朝里边，中国都处在新石器时期。到了第十个王朝，也就是公元前22世纪的时候，中国出现了传说中的夏朝。之所以说传说，因为学术界其实并没有100%的确定说所有的人都同意说夏朝确实存在，但是我们学的时候都是说夏商周啊，就是作为第一个朝代。先这个放一下不说，那么再继续对比这个年表。之后埃及经历了中王朝时期，大概在第十五王朝的时候，中国就处于有据可查的商朝了，这大概是公元前17世纪。公元前17世纪，这里古埃及第一王朝已经过去了15个世纪，1500年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回头你看一下古埃及，在全世界都处于幼童时期的时候，古埃及已经成人了。但是呢，盛极而衰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哈，它盛得早，当然衰得也早。那么公元前8世纪以后，就断断续续地被外族占领，先是利比亚王朝，后来是波斯王朝，再后来就是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，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汉朝。对埃及来说，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，那就是公元642年的阿拉伯人征服埃及，当时中国是唐朝。至此呢，古埃及就结束了，开启了伊斯兰教的埃及，多神教的埃及被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取代了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。那古埃及的神们从此也都销声匿迹了，创世纪的拉、太阳神阿蒙、绿脸的俄西里斯、木乃伊的保护神努比斯、那些小甲虫、那些各路小神仙等等等等，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里或者是神庙里，再有就是纪念品市场了。反正一切都是有始有终嘛。 当然我们往往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却不知道在哪里结束。所以法老们把自己制成了木乃伊，开始了他们的复活之路。可是没想到复活路上竟这样的不平坦。想复活的法老们如果真能复活的话，我想最好不要复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否则他们肯定是要捶胸顿足的。帝国哪里去了？神都哪里去了？说好的富贵生活呢？怎么烟消云散了？好了，不穿越了，再穿下去我觉得要把曹雪芹的好了歌都要引出来了。总之吧，这一期也算是了了我一个想说说埃及的愿望。感谢你收听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